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23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圣座新闻室公布了教宗梁十四世于2026年4月13日至23日对阿尔及利亚、喀麦隆、安哥拉和赤道几内亚进行睦邻访问的行程安排。圣座传播部与波兰的10家地区广播电台签署了合作协议，这些电台覆盖千万听众，并传播关于教宗和圣座的资讯。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2026年4月13日至23日，教宗梁十四世将前往阿尔及利亚、喀麦隆、安哥拉和赤道几内亚，这将是他就任教宗以来第三次在意大利境外进行的睦邻访问，继2025年年底访问中东土耳其和黎巴嫩之后，教宗的下一站定于3月28日前往欧洲的摩纳哥，而此次第三次访问将带他前往4个非洲国家。3月16日周一，圣座新闻室公布了教宗此行的日程安排，此次行程将横跨11天、11座城市，包括6次会晤、10次讲话和8次讲道。教宗的访问将从阿尔及利亚开始，他将于4月13日星期一抵达首都阿尔及尔，抵达后他将前往烈士纪念碑，该纪念碑用于纪念阿尔及利亚战争，于1982年在阿尔及利亚独立20周年之际落成，在那里教宗将发表问候致辞。随后教宗将前往总统府与共和国总统阿卜杜勒·马基德特本会面，之后将在阿尔及尔大清真寺会议中心向政府官员、民间社会代表及外交使团发表讲话。讲话结束后，教宗梁十四世将参观阿尔及尔大清真寺，该清真寺是世界上最大的清真寺之一，可容纳多达12万名信徒。之后他将前往附近的巴布埃布德市，私下访问奥斯定传教修女会的欢迎与友谊中心。教宗将在阿尔及尔的非洲圣母大殿向阿尔及利亚信众发表讲话，以此结束当天的行程。在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的第二天，4月14日星期二，教宗将乘机前往东北部的港口城市阿纳巴，该城由圣奥斯定的故乡古城西波城发展而来，教宗将参观西波考古遗址，随后前往安平小姊妹会的养老院向在场人士致意。随后教宗将在奥斯定会会院与该会成员进行一次私人会晤，之后他将在圣奥斯定大殿主持弥撒圣祭，并于傍晚乘机返回阿尔及尔。4月15日星期三，教宗梁十四世 将从阿尔及尔前往喀麦隆首都雅温德。他将首先前往总统府拜会共和国总统保路比亚，开启此次中非之行。他将在会议中心向政府官员、民间社会代表及外交使团发表讲话。随后，教宗梁十四世将访问恩古尔赞巴孤儿院，并向该院内的孤儿和工作人员致意。之后，将在主教团总部与喀麦隆主教们举行私人会晤。次日，4月16日星期四，教宗将从首都雅温德前往西北部的巴门达市，在圣若瑟主教座堂发表讲话，并参加与当地团体举行的和平会晤。随后，教宗将在巴门达国际机场主持弥撒，之后返回雅温德。4月17日星期五，教宗将再次启程，此次前往西南部沿海城市杜阿拉，并在贾波马体育场主持弥撒。随后，教宗梁十四世将私下访问圣保禄天主教医院，之后再次返回喀麦隆首都雅温德。返回后，他将在中非天主教大学会见学生和教授，并发表讲话。4月18日星期六，教宗梁十四世将在雅温德城市机场主持弥撒，随后启程前往此行的第三站。教宗将于4月18日抵达安哥拉首都卢安达，并以拜会共和国总统若昂·洛伦索开启行程，地点在总统府。随后，他将与政府官员、民间社会代表及外交使团会面，之后与安哥拉主教们举行私人会晤。4月19日星期日，教宗梁十四世将在附近的基兰巴市主持弥撒，随后乘直升飞机前往穆西马镇。在内里，他将在穆西马圣母朝圣地前的广场诵念玫瑰经，并发表讲话，当天晚些时候返回罗安达。次日，4月20日星期一，教宗将再次乘机前往东北部的绍里莫镇，他将探访当地一家养老院，向在场人士致意，随后在绍里莫广场主持弥撒。随后，教宗将返回罗安达，在法蒂玛圣母堂向主教、司铎、男女聚会会士及牧灵工作者发表讲话。4月21日星期二上午，教宗梁十四世将从罗安达乘机前往赤道几内亚的首都马拉伯，在那里，他将在总统府会见共和国总统特奥多罗·奥比昂·恩圭马·姆巴索戈，并向政府官员、民间社会代表及外交使团发表讲话。随后，教宗梁十四世将在国立大学以他名字命名的梁十四世校区会见文化界代表，并发表讲话。之后将探访让皮埃尔·奥利精神健康中心的医护人员和患者，并向在场人员致意。教宗当天行程的最后安排是与去到几内亚主教们举行私人会晤。4月22日星期三，教宗梁十四世将搭乘三趟航班，首先飞往东部边境城镇蒙格莫，在圣母污染原罪大殿主持弥撒。随后，他将参观教宗方济各科技学校，继而搭乘第二趟航班前往港口城市巴塔。在巴塔，教宗将探访监狱，并向在场人员致意。之后，他将前往2021年3月7日军事基地爆炸事件遇难者纪念碑，并在那里静默祈祷片刻。那次事故造成逾100人死亡、 与500人受伤。随后，教宗将在巴塔体育场与青年及家庭代表会面并发表讲话，之后搭乘当日第3班航班返回首都马纳博。在此次穆林访问的最后一天，4月23日星期四，教宗梁十四世将在马拉伯体育场主持弥撒，然后搭乘航班返回罗马。圣座传播部与波兰的十家地区广播电台签署了合作协议，这些电台统计覆盖数千万名听众，并渴望提供有关教宗和圣座的讯息。他们的负责人在3月18日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结束后觐见了教宗梁十四世。这些来自波兰的客人抵达罗马后参与了在圣伯多禄广场举行的公开接见活动，随后得以向教宗致意。陪同他们的是梵蒂冈媒体编辑部主任托尔涅利、副主任梅尼凯蒂、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及罗马观察报波兰节目部负责人安德里安克神父。波兰广播电台的负责人向教宗赠送了一艘嵌在一块琥珀底座上的银质小船，礼物还附有一句拉丁文题词：怀着崇高的敬意与灵性上的团结，我们向圣父教宗献上此礼，以表达日常组成波兰广播电台地区广播办公室之团体的感激与团结之情。随后在圣座传播部，该部秘书长鲁伊斯神父代表部长鲁菲尼签署了协议。鲁伊斯神父表示，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因为我们所有人作为传播工作者对世界负有重大责任，传递真理，在人们心中播撒希望。托尔涅利表示，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建立网络，并同天主教及非天主教媒体达成协议，这些媒体都有意以多种语言传播教宗新闻。目前全球已有1500家广播电台和媒体转载梵蒂冈媒体的内容。得益于这些协议，我们在不同国家拥有编辑合作伙伴的机会将成倍增加，这不仅优化了我们的信息服务，同时也能对抗虚假新闻的现象。梅尼凯蒂也持相同观点，他重申与波兰公共广播电台的协议是在构建一种共荣、真实且具有兄弟情谊传播中的重要步骤。在这个还面临人工智能挑战的时代，通过广播汇聚声音的力量提醒我们，人工智能不能把人排除在外。波兰鲁波林广播电台台长卡斯布扎克表示，对于波兰地区广播电台而言，与梵蒂冈媒体的合作意味着履行公共媒体的使命。他补充说，波兰地区广播电台的内容覆盖近6000万波兰语潜在的受众，其中约3700万在波兰境内，近2000万在海外。他还表示，我们希望我们的例子能鼓励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的其他语言部门也签署此类协议。一年前，波兰的5家编辑机构曾签署过类似的协议，今年签署协议的数量翻了一倍，这证明了合作的积极成效。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 希望的朝圣者。
2025喜年，
希望的朝圣者。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2025喜年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今天我们先为您介绍教会历史上的第十九届圣年和第二十届圣年。第十九届圣年与两位教宗有关，教宗克莱蒙十四世和教宗庇护六世。1774年，教宗克莱蒙十四世宣布了这届喜年。同年9月22日，他因自然原因去世。赖孝忠神父在《圣年与大赦》一书中介绍了这次圣年。1774年4月30日，教宗克莱孟十四世以我们救恩的施予者诏书宣布了这届圣年。同年9月22日，他因自然原因去世。庇护六世于1775年2月15日当选教宗，几天后，即2月26日，他庄重地宣布圣年开幕。这是因为在宗座出缺期，圣年不能按照惯例在圣诞节前夕开幕。
教宗克莱蒙十四世是一位圣方济各会士，他宣布了圣年，但不久后就过世了，所以没有主持圣年的开幕礼。不过在他短暂而多事的任内，这为他至少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因为在许多国王的要求下，他不得不对耶稣会采取限制的措施，这个决定为教宗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在这份诏书中，充分地显露出他是真正的穷人之父，是一位爱好和平的人。教宗克莱蒙十四世过世后，枢密会议用了37天，在1775年2月15日才选出新任教宗庇护六世。但是距离历届传统的圣年开幕日前一年的圣诞节前夕却早已超过了近2个月，所以庇护六世在上任后立刻就开启了圣门，并且按官方的程序写了2份文件。在第一个文件中，他给了朝圣大殿的听告解神父许多的特权，就是视情况可以减少朝拜圣殿的数目，而代以其他的热心善功，特别是为那些病人、囚犯及隐修会的会士们。他也将克莱蒙十四世的诏书翻译成意大利文。1775年的圣年远比教宗克莱蒙十四世过世后所预期的好得多，仍然有约30万的朝圣者来到罗马。这是18世纪最后一次圣年，当时的革命思潮已经在阿尔卑斯山的北路展开，法国大革命正激烈地进行着，同时也影响到意大利。罗马于1797年被法国军队占领，教宗庇护六世也被强押到法国的瓦朗斯，在1799年8月29日客逝法国。
1800年的跨世纪圣年从未举行过。1799年，教宗庇护六世在法国去世后，足足花了3个月的时间，决定选举下任教宗的枢密会议到底要在哪里召开，最后选定了威尼斯。庇护七世于1800年3月14日被选为教宗，但是直到7月他才到达罗马。由于战争与政局的不稳定气氛，根本就无暇考虑圣年的举行。
1825年的圣年在开始时充满着害怕与不信任，因为当教宗梁十二世提出庆祝圣年的想法时，有许多的枢机、主教、国王与使节们都反对他，普遍都是因为害怕革命分子会夹杂在朝圣客之中，煽动革命情绪而造成流血的事件。人们依然记得1821年的谋反事件，但是教宗是一个乐观而果决的人，他在1824年5月24日宣布了世纪的开始圣年诏书，举行第20届圣年，邀请信友们来到这个因着圣伯多禄的信仰而治理全世界的神圣耶路撒冷。文中也指出如何朝拜圣殿，获得圣年的大赦。圣保禄大殿因为在1825年12月25日遭大火焚毁，而不再被列入朝圣大殿的名单，取而代之的是河滨圣母大殿。那年的朝圣者比往常的少很多。教宗在了解情形后，于1825年12月23日圣年结束以前，宣布圣年多延长六个月。
接着我们为您讲述一个青年的故事，他险些迷途，但在信仰与街头观察报成员的帮助下得以重新站起来。我充满希望，西路回顾艰难而粗暴的过往时坦言道，如今他已将过去抛诸脑后，拥抱崭新的生活。近十年的街头生活，酗酒和吸毒，屡次尝试戒瘾，又屡次不可避免的跌倒，西路的故事本可就此结束。没人会深入了解他的心灵，没人会看到他那张吸毒者面容的背后有什么渴望。然而37岁的西路正以耐心与毅力开始为自己书写新的篇章。的确如此，因为他成为街头观察报的撰稿人已有一段时间了。这份期刊在方济各教宗的授意下创办，让处于困境中的人们面对考验，讲述自己的故事，自己的痛苦及得救的经历。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在讲述穷人的禧年专题节目中介绍了西路的故事。西路娓娓道出他得以转变的经历。
由于瘾头太多，一个主日天我来到和解大道上，几乎咒骂着把心里所有的不快都发泄出来。经过一个总是吸毒、酗酒和精神不爽的夜晚后，我漫无目的地来到这里。也许天主垂听了那些越来越沉重的呼喊。我遇见了一个名叫米莫的青年，一个非常温柔的街头青年，他向我介绍了这份期刊。从那时起，一切都改变了。
米莫和西路一样是个脆弱的人，他向西路伸出手，为他提供了摆脱孤独的一种选择，并向他介绍了期刊的朋友们。西路开始走上新的道路，成了一日的记者，前往他过去曾经去的罗马跨地奇奥洛社区，因为这个社区是罗马市一个主要的毒品交易场所。
以探访记者的身份前往那里，确实有很大的成就感。
但转角处总有意外发生。
那天我很累，也确实很脆弱，再次沉溺于酒精中。当晚我去了夸地奇奥洛社区，在那里我感到不适，于是叫了救护车。
在圣若望医院急诊室的经历使他感到冷漠。
他们把我当成那种深夜来急诊室的典型吸毒者。这种做法是不公平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脆弱的一面。这种待遇只会让想要重新站起来的人再次跌倒。
就在那一刻，西路从麻木中醒来，他紧抓着报纸，从背包里掏出一份，大声喊道：
请看，我是一个美好的人，一个很棒的人，我为街头观察报写稿。
他大声说出要说的话，凸显自己的身份认同。西路知道，生活正提供给他一个大好机会，他必须抓住它。他自豪地说：
从那天起，我再也没有跌倒过一次，而且每天都在重生，变得越来越好。
多年来，西路透过街头观察报结识了许多人。他曾与教宗方济各握手，那是一个恩宠的时刻。他也曾向教宗梁请求祝福。如今他明白，仍有缠绕他的幽灵存在，一位很难相处的父亲的形象。他尤其记得那些沉重的话语，一所没有到来的小房子。然而，他仍怀抱希望，注视明天。
我认为我的生命充满希望，我不想成为自我陶醉者，可是我的生活是一场失败的战争，不敢相信自己能东山再起。然而，天主在最后时刻改变了一切。如今，我是一个很棒且美好的人。我将自己的艰难经历视作珍宝，我渴望梦想，也雄心勃勃。我如何看待自己呢？无疑是最好的自己，已经走上正途。因此，我接受未来为我准备的一切，而且欣然接受。
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的《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中介绍了教会历史上的第十九届圣年和第二十届圣年。教宗克莱蒙十四世宣布了第十九届圣年后，不久就辞世了。庇护六世当选后，庄严地宣布圣年开幕，但是距离历届传统的圣年开幕日前一年的圣诞节前夕却早已超过了近两个月。1800年的跨世纪圣年从未举行过。1825年举行了第二十届圣年，时任教宗是梁十二世。我们也讲述了西路的故事，他从吸毒的地狱到达自由的天堂的经历确实感人。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希望的朝圣者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etur Jesus Christus.